好，现在我们请看第十六章约书亚记第十六章。约书亚记十六章，我们知道十六章、十七章这两章连着都讲约瑟子孙得地。约瑟子孙当然包括马拿西和以法莲。那么十六章呢，是题目是受苦得胜，得双倍地。这章特别让我们看到约瑟为什么得两个支派，得双倍产业，得加倍的地业，这实在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，这里就告诉我们约瑟子孙得加倍的产业，当然这是神的安排，神的部署，神的旨意。其实雅各临终之前已经怎么安排了，所以雅各一见到约瑟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两个儿子是我的，就说明雅各他年老的时候他的灵性实在是登峰造极，他看得这么清楚。因为雅各十二个支派应该是约瑟是其中一个，他不这么说，他却说你的两个儿子是我的。以后真的果然是这样，就等于并列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，列为两个支派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，约瑟的子孙研究所得之地，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，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，从耶利哥上去，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。约瑟子孙得到伯特利，我们知道伯特利就在以法莲支派里面。伯特利，这个伯特利开头是好的，是雅各啊，他这个要逃到母舅家半路上，神向他显现的那个地方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，他看见了天梯向他显现，得到了这个地方。这是伯特利到路斯，路斯的意思是钢体，钢体一丸呢，钢体特别刚硬的这样啊，接连到雅基人的境界，一直到雅雅路，雅雅路是冠冕的意思，是冠冕的意思。这就告诉你他子孙所得地的地界，一往西下到雅利提人的境界，一直到下伯和人的境界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。那就说明了从东到西嘛，西面不是海嘛，一直到海为止。那么伯和伦，我们知道有上伯和伦、下伯和伦，就是两个，大概是两个城市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那伯和伦的意思是什么？虚空之家，空虚之家。你不再算空虚之家，我们一天活在空虚里面，一天追求的、听的、想的、看的都是虚空虚妄，那你得不了地。不能说约瑟子孙这个一定要战胜这个虚空之家，一直到基色。基色的意思就是陡峭的意思，以后还要提。所以第四节是重要的，告诉我们说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基业。这个是笼统的，先从一节到四节笼统的告诉我们约瑟子孙，就包括这两个儿子啊，两个支派他们所得的地的地业的界限是包括了马拿西和以法莲。那也就是说马拿西以法莲这个什么呀，这两个人都得地，都是列在以色列支派当中。我们知道我们前一章啊，在十四章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算两个支派呢，因为利未人不得地，利未人是不给他产业，利未人是给他们诚意居住，所以约瑟两个支派占了约瑟两个儿子占了两个支派，就等于以色列还是十二个支派得地。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啊，神的安排啊。但是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，我想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几处圣经。一处就是历代上第五章，为什么约瑟就得？难道就因为是利未支派没有产业就非得让他得吗？这不是主要的一个啊。我们看代上第五章，约瑟为什么得两份？五章第一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代上五章第一节，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家谱他不算。长子的名分归约瑟，所以约瑟本来应该流便得双倍产业，现在呢归给约瑟了，就是流便不要，由流便轻看，流便放弃，有犯罪嘛，你等于自己放弃，看中了什么情欲，上了父亲的床，误会了父亲的床，所以他得到什么，失去了恩典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失去了双份的产业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一定这个长子就得双份的产业呢？这个在生命记，所以在律法里面是有这样的规定。生命记21章，生命记21章15节到17节那一段里，很清楚看到，这就是规定啊。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妻子，你本来不应该有两个妻子，一个是所爱，一个所恶啊。两个人呢，都给他生了儿子，到了产业分受的时候，给儿子应该怎么产业？所以17节啊，16节17节，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。后来罗伯安就是做了这件错事，他最爱的是马家呀，所以立马家的儿子做长子是不对的。你要在所恶之妻子生的儿子以上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恶，他不喜欢这个妻子，是他头一个妻子啊，所生的儿子是长子啊。所以呢，这里特别提到，你要将产业多加一份给那个长子，就是给所恶之妻的长子，他所生的儿子，因为这个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。所以这就是做长子啊，得什么多加一份，就是双倍的产业的意思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约瑟为什么得加倍，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流便啊，他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轻慢了神，丢掉了恩典，这是一个原因。但更主要的原因呢，我们应该看创世纪49章，大家看一下22到26，那就是雅各临终之前给各个支派他所有的儿子祝福，49章22节这一段讲的约瑟，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，他的枝条甚至探出墙外。这句话形容什么意思？约瑟实在是果子最多，为什么？两个儿子嘛，以法莲的什么呀？这个马拿西的千千，以法莲的万万嘛。你想，他子孙当然多，他两个知道，这个原因在这里给我们找到了。因为约瑟他生命与主联合，所以生多结果子树枝。你不跟主联合，哪来的果子？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想，哎呀，我怎么得好处？我的儿子生儿子，再生儿子。你要不要？你有没有真的跟主联合？他是全旁，因为他真的把自己扎在什么呀？全旁，在水旁，那么你才会结果子。你干巴巴，你结什么果子？所以枝条甚至探出墙外，我们得地要得到国外去。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，逼迫他，但他的弓，注意啊，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。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这个约瑟他手里有弓，你手里有这个刀，有这个弓是坚硬的，虽然弓箭手啊要射你要害他都害不了，他坚硬，他反攻，他战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色列这位神做他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神做他的磐石，还以雅各的大能者神做他的神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下面就给他祝福了嘛。你看约瑟得到什么福？我想他这份福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福， 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生产营养的，都赐给你。啊，你的子孙多得不得了。你父亲所住的福，胜过我列祖祖先所住的福，如永生的山林，自己的边界，意思是那个永存的。你都降在约瑟的头上。下面一句，啊，就是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，就这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他这么蒙福啊？因为他与弟兄迥别，他清醒，他下监，他被卖为奴，坐监受苦，他靠主得胜。约瑟的得胜是在没有人的环境当中，他还得胜，完全没有失去了属灵的环境了。一个人只身被卖为奴以后呢，以后身受管家考验来到，这么俊美非凡，怎么没有考验呢？这彭提法是亲自来引诱他，他迥别。这个迥别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像一般人，啊，我没有办法，又不是我引诱他，他引诱我。那现在他把我一直都拽住了，那我就没办法，犯罪了，犯罪了，没有。迥别就是有另一个心智，他真正的死都不犯罪，他敬畏神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所以弟兄迥别，就同样这句话也啊，给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第三十三章。你看看能够这么样的相吻合两个时代的人们，对吧？一个是什么呀？老雅各，一个是老摩西。摩西临终之前，大家看这面第三十三章，同样老雅各也给约瑟有了，不是我说错了，摩西啊，摩西也给约瑟有祝福。这个祝福在哪里？这面第三十三章十三节，十三节。那约瑟说，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，得天上的宝物和甘露，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，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，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表明他日日夜夜经过苦难，经过什么太阳啊，这个烈日啊，暴晒啊，又经过月亮啊，这个夜间的这种各样的熬炼试探，他都什么呀？得胜，所以他才成为美果呀，得到宝物，得到上古之山的至宝，永世之灵的宝物，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并住经济中上主的喜悦，他得到神的喜悦。这位神就是住在经济中的那位神，不是曾经向摩西显现吗？所以这一位约瑟这么蒙恩，也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。特别是这句话，下面大家一起念。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我们不是说哎呀跟人家特别特别出风头，乃是你有心智不同。大家就可以马马虎虎，大家可以随便聊天，随便的就是重人情仁爱啊，要注意外面，注意家庭，注意个人。你呢，你要爱主胜过一切，遵循神的旨意，靠主你。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不但没有报复，他也不怀恨，所以以后现在把他称为至高。所以十七节说他为牛群中头生的啊，成了长子的，有威严，他的脚是野牛的脚，用于抵住万邦，直到地底。这脚是以法莲的万脉，马拿西的前线。所以这些个仆人们，他们无论是雅各也好，是摩西，他们在灵里都是有预言，有看见，有启示，知道这个约瑟是特别的，神拣选，神祝福，他们得胜了，这脚就是得胜了，这战胜仇敌 啊，好像能够战胜抵住万邦啊，一切罪恶的权势他都能够得胜，实在是我们要效法。所以每次读到约瑟的时候，实在是看到这么宝贵啊，所以他得到了两个支派，这就是一节到四节。还有一段呢，就是我们最近读的诗篇105篇。如果你去找的话，圣经啊，关于约瑟的事情的确也不少。主要的我们看到，就他怎样得胜，在苦难中呢，他能够一直的坚守主的道，能够得胜，所以他今天有这样的福气，得到这样的恩典。105篇应该是从第几节？17节，在他们一天打发一个人，是谁呀？约瑟被卖为奴，约瑟先受苦，以后给什么呀？给全地的人 给自己的祖自己的家族，给雅各，给夫家，给兄弟都带来多大的恩典啊！能够挑量天下，但是他自己非要受苦，他被卖为奴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拘捆，做监牢啊啊！铁链脚镣这么捆着他。第十九节，105篇十九节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指导到他所说的应验。所以神的话在约瑟身上，这个话是什么？实际就是神给他两个梦。果然这个两梦后来都应验了啊！兄弟们都要来向他跪拜啊，来求粮食啊，以后真是全家团圆。这都神借着他，借着约瑟，王大夫人把他解开，就这里著名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存在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这不念了，以后你看以色列在埃及，雅各都寄居在埃及，生养众多，比敌人都强盛，借着谁？借着约瑟。所以你一个人对主得到了，造福全民，造福人类。只怕我们一个人没有被主得到，没有经济考验，那就完了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。我想我们读到这里要回忆思想约瑟的他的这个宝贵的地方，可贵的地方，就是以弟兄迥别，也其实也就叫做另一个心智。保罗就有一个心智，立志不讨人的喜欢，立志要得神的喜欢，立志不在别人传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。就保罗很多立志，我们也要这样。底下我们接着看第五节，这个十六章从五节到十节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以法莲子孙的境界。五到十我们看以法莲子孙的境界。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照宗族所得的记载，下面他们的地业的东界是亚他利亚达到上伯和伦，往西就通到北边的什么什么地方这些地方，一直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十节为止，看到十节，应该说看到八节，就告诉你这是以法莲的境界。底下又告诉你以法莲的境界，另外在马拿西的地业中，他也得了一些成绩。以法莲也很特别，不但他自己有地，他在这个兄弟马拿西的这个地业当中，他也得了些成绩。这都是封给以法莲子孙的。所以封给你了，你要真正的得到，要真正的得到，那要凭信心，要发应许，要靠神，要圣敌才能够得地。那么第十节呢，就讲到以法莲也有没有赶出的仇敌。以法莲没有赶出仇敌是什么仇敌？基色的迦南人，就是说他也是属于迦南人的一种，叫做基色。基色原文的意思是陡峭。什么叫陡峭啊？危险的地方啊，我可别去啊，那里又闹水灾啊，那里又是有地震啊，有火山爆发啊，咱们可别去啊，那里有爆炸啊，陡峭。陡峭啊，这人人都是害怕的地方啊，不敢去嘛，没有敢住。基色是迦南人，却住在以法莲中间，成为做苦工的你稍微好一点，他做服苦你软弱一点，他就来制服你了，直到今日。所以以法莲虽然得罪，他有没有得胜的地方？所以这就是从犹大支派到像现在一个一个支派都有没有得胜的地方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作为警戒吧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我们要得地，我们一定要胜敌。你不胜敌，留余敌为后患，以后就成为后患。那么犹大支派是如此，现在以法莲支派也是这样。那到底什么叫做没有赶出？我们有没有没赶出的？可能每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人情性情不能得胜，有人就是嫉妒不能得胜，有人这个骄傲不能得胜，有人贪心不能得胜。总而言之，向仇敌心慈手软，体贴人的意思，体贴人的意思，你就是失败。越体贴人意，你里面死灵性是死的，你只有体贴圣灵，你才是活的。还有什么原因？胆小怕事啊，别惹人了，别惹他，惹不起这一个基色人，怕得罪人，怕个人利益受损失啊。跟属世人比，跟教会里面一般的信徒来比，那还行吗？你是神拣选的，我们是神 别拣选，我们不跟那个低标准来比，越低越苦。人家怎么样，舒服得很呐，等于坐花轿上天堂，我们不羡慕。我们今天要走窄路，你要靠主得胜，陡峭你也要上去。我们看自古以来，历史历代许多师恩教师啊，给我们做多好的榜样。戴德生怎么说？我明明知道中国的气候对我的妻子和孩子是不利的，我还是要把带到中国。最后怎么样？是很早就死掉了，得病了。以后呢，他全家有至少是四口人都是死在中国，葬在中国，陡峭也要上去，知道艰难还要去。太多神的仆人们，他们多么宝贵的见证，全都给我们能够赶出不能赶出的仇敌，那是我们里面。什么叫不能赶出？就是没有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，那里讲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什么叫做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呢？就是说我们要狠狠的对付罪恶。到流血的地步就是死啊，死啊，死了不流血嘛，流血就死掉了。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9节到30节，耶稣说什么？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，那你把眼睛弯掉，这不是流血吗？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，或者你的右脚叫你跌倒，同样你把它砍下来。你宁可你丧失了一只眼睛或者一只手一只脚，也比你全身呢下到怎么样，下到火湖里面好。所以这就是要赶出，就是要制服，要对付的意思。还有一点，他们这样无论是犹大，我们刚才读的15章最后一点现在呢又是16章的最后一点都有没有赶出的仇敌，这是个什么问题？大家看第7章生命记，生命记第7章就是没有抓住神的允许。这神的允许啊轻忽了。神的允许怎么说的？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7章第1节第1节开始，我看这一段我们念一下就好了，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要求以色列。你在过河得地的时候，你对仇敌应该什么态度，应该什么有决心，而且为什么要如此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如此？我看到我们读到我们读到第7节吧，第6节就可以了。读到第6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
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俄加撒人、亚玛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7国的民，都以你强暴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怜他们祭月，也不可怜恤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邪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，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，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刻作自己的子民。好，就到此吧。后面还有很多话，我们就不读了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神的允许是什么。第7章，你要靠神的大能，你要彻底的灭绝众敌。我们不能够哥加撒人战胜了，又是耶布斯人不能战胜，又是比利洗人不能够战胜。要什么？要灭绝尽尽，不要跟他立约，人情人爱呀、体贴吧，跟他联络吧，跟他交往吧，跟他立约吧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会引诱你的儿女去拜别神，以至于神怒气发作，速速就将你灭亡。
为什么要这么人这么严格呢？甚至把他们的偶像秋盘呢祭坛通通拆毁焚烧。因为就是第六节，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，是神把你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，客做自己的子民。今天对你我来讲，我们是传道人，我们是被神特别的拣选的，又拣选不但成为他的儿女，而且成为他的仆人，未来的宣教士我们都要得罪。如果你还赶不出去，将来怎么得罪？现在先求主帮助我们，把我们里面的仇敌都赶出去，让我们那个战胜名利色啊，交财色名利欲，靠着完全得胜，灭绝禁忌。我相信我们就要祷告，你天天求主啊，你给我祭血，哎，慢慢的就如果把祭血的心给你，你连求都不求，当然得不到。所以要赶出去，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要圣洁，让我们要完全得胜，让我们能够得到神允许给我们所有的地，不至于因为我们不能够得胜，那你得地就得的少，甚至可能会退后啊，可能会落后，可能会失去产业。所以我们要恐惧战兢，要真正得到啊。所以今天十六章也是非常要紧啊，让我们看到约瑟他两个儿子啊，成为约瑟的子孙，得到了加倍的产业。原因什么？约瑟在受苦当中，在试探当中，他靠主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靠自己，你靠自己根本不能嘛，你靠主就能够得胜，那么就会享受神所给的加倍的产业，能够得到了什么？这加倍的产业就是加倍的福，也就是得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福，那就是地上万族万国都要因我们而蒙福啊！我们今天就到。